我觉得律师呢去当 in-house 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依然是一个蓝海。
哦，现在依然是一个蓝海。
我觉得是蓝海，因为那个未知挡掉太多人了。
哦、OK，
让很多明明很有能力的好律师，把自己不要说困在，就是把自己的职涯期待还是都放在事务所里面，
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
七法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no 聊聊，我是 Losno Barry。我们今天的法务长来了，这一集邀请到的是华宏集团的华宏国俊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长廖坤安阿 Ken。阿 Ken 好，
大家好，我是廖坤安，大家可以叫阿 Ken。
好，阿 Ken， 其实我跟他认识蛮久的。一开始是在篮球场被他铲电啊，就是他可能忘了，因为他电过太多人。然后后来是啊、选举的时候，在那个权力会选举的时候有认识这样。那后来那时候他还在事务所，那后来就知道他加入了华宏这间运输公司，然后担任法务长，所以今天就有荣幸邀请到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我觉得在产业上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熟悉的一种产业，就是运输产业的种种。好，那我们从更早一点开始聊好了。好，阿 Ken 是纯血的法律人，是台大法律，然后政大法研究所这样子。那当初在求学生涯时代，你有想过说有一天你的未来的职涯会怎么规划吗？
确实，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是念法律，那我觉得在台湾法律系的教育整个过程当中，不太着重企业法务这一块，所以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企业担任法务。
嗯，
那从大学研究所想的其实都是到事务所当律师。
啊，所以你没有想过说，比如说走学术之类其他的选项？
没有，我从以前就是坏学生，不是品性不好那种。
跟你也是念到博士嘞、欸，
不爱念书的那种。
你也念到博士，不爱念书也是念到博士。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博士念的不是法律，我博士念的是航运管理。
对对对，是因为现在的公司的关系吗？
嗯
，OK。
不是，对对对，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我念航运管理的契机。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那当初在大学的时候，所以主要还是希望往事务所走嘛，所以你是法律系毕业，然后就法研，可是你念了两个法研。
对，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学长的启发，我们那时候台大法律有一个学长去念政大的风管啊，那一般通常我们也对于这个没什么
概念，
对，也是因为同一个学长去念了，然后告诉我说念那个的好处。那我那时候其实是基于一边让我准备国考的方式去准备政大风管的考试，因为政大风管其实的考试就是民法、英文，然后保险法。对，那所以它相较于我原本考公法组的考试，我只有多念一科保险法而已。那我就想说，那反正迟早大家也都是要准备国考，就多念一科，多考一个试试看。对，然后才不小心考上。
所以那时候同时在念台大法研跟政大风管。
对对，但是这样有点吃多嚼不烂，让我国考都考不上。
所以那时候是可以双学籍的这样。
对，我那时候有研究过不同学校你可以念两个，同一学校你不能念不同的
所，
或者是不同的所是不行的。
哦，但是不同学校是可以的。
嗯，
所以研究所其实是可以念两间研究所的，
是可以的
啊。所以你那时候就同时念台大法研跟政大风管。
对，
那政大风管主要在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风管它就比较广了，它当然有偏法律的面向，那主要是保险法。就是风险管理嘛，在法律上的着重的就是保险法。
对，
那它还有数学上的精算。
哦，
那还有管理面的，就是一些管理学偏向风险管理的那种管理学方面的，所以风管所里面有这三个领域的老师都有。
OK， 那念风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啊？
有风管系，当然有他自己大学部就有风管系。
哦，有风管系。
那法律的部分，当然很多也都是以前大学念法律的。那精算那边有一些是以前是念
会计
或者是数学。
哦，
对，那管理也有可能以前是念企管，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就还有其他你想来考的也都是可以来考。
嗯，他没有特别限制你大学要修什么才可以考这样。
对。
那政大风管念完之后，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往哪边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像最近这几年，就是金融业的风险管理这一块，法遵风险管理这一块蛮夯的，它也是属于政大风管，就是风管所这种范畴的内容吗？
对，蛮多同学现在都在保险或者是金融机构上班。
哦，
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机构，
嗯，
对，他们的硕班念的，或者是他认识的指导老师啊等等的，会建议他推荐的方向，还蛮多会去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嗯，
也有在法律事务所的也有，
哦，事务所的也有，
也有。
那事务所像风管所毕业，在事务所主要是会处理什么样的业务？
像我们其实研究所不管念什么，不出来工作之后，大概你都没得选，你很难说。我以前念刑法的，我出来就只想做刑法，可能也没人管你，就是老板接什么案子你就接什么案子。
所以他是做法律业务就对了。
对对对。
OK， 所以像你也是，就是研究所毕业，然后还是当初有考虑过不是往事务所的方向发展吗？还是就是考虑是
在求如果是以一开始求职的话。就是只有找事务所，因为我那时候当然也有去考司法官啊，
嗯，
然后我也是都没考上。那，当然一方面我的个性上，我觉得我也不适合，不会想要当公务员的那种个性，太单调。
嗯，
对，那时候是这样想啦，所以找工作上都还是以事务所为主。
没有考虑 in house， 那时候没有考虑 in house。
没有，因为那时候对于 in house 完全是未知的。
哦，完全不理解，那时候还没有。法务长来了这个节目
还没有这个节目可以让我学习没错。
那所以法研所毕业之后考上律师之后就开始找事务所的经验，然后就进入环影。
对对对。
那时候的环影还没有跟游泽分家。
我去的时间蛮巧妙的，我去的时候确实还没有分欢迎跟有泽这两间事务所，
嗯，
但我去了一个月之后就分我去了一个月之后就分了，
刚，哦，好经历了那个
是对，
算是我觉得是台湾法律事务所经营历史上也是蛮经典的一个时代啦，
嗯，
就是传统的经典所，然后有因为其实欢迎的四个合伙人当初也是彼此关系很好，也是法律圈的一桩美谈吧。
对，嗯，伙伴。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经历了这一趴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搜寻 Google， 你只要那段时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环影两个字，
嗯，
Google 就会跳出分家。但是 Google 然后就好像大家都在查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好奇，
因为那时候是真的大家都蛮好奇的，
嗯，
那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聊的吗？
我觉得只有我在，因为事务所怎么去
运作
，这可能不是我那时候能够智慧或了解到的，我都不是我能了解。但是我那时候在选择事务所上，我觉得可以小小分享的是，我那时候给自己希望的是，第一，我不会想要去太小的事务所。
哦，为什么？
因为还是希望自己能做一定标的、一定程度、一定规模以上的案件。
这是一个台大法律的，就是的风气吗？因为
我觉得有一点，
因为我发现好像会有这样的 intention 的，主要都是台大毕业的。
对，我也有可能是受同学影响，或者是对自己的期许啊等等的原因，就是会想要。
做
大一点的案子，
我不想做一般就是个人的 individual 的。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做很 individual 很小的事情，那我
回台南就好。
对啊，我并不需要留在台北，
啊，
很辛苦的付房租，很辛苦的照顾自己的生活一切，然后家人都在台南，然后我做很多个人案，我会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嗯，
我之所以要留在台北，我就是希望能。make some difference，
所以要做大一点的东西这样。
那时候是这样想、
哦、所以现在想法有不一样吗？就当你做过大一点的东西之后，
做过大一点之后，在事务所几年之后，多少会觉得因为那一切的 credit， 你做就算你做的案子很大，规模大，标的金额大，或者是客户的有名的客户，名人案，即便如此，你做完之后那些都不会成为是你的，
因为客户不是你的、
那个、对，客户的信任，就算你怎么做，客户的信任还是对于你背后的事务所，你背后的老板、
嗯、
那说难听一点，在大所里面的小律师其实就是可取代性相当高的一个小职位。
嗯，
那当然里面有可能有好一点的律师，有坏一点的律师，有能力差能力好等等个人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这么大一个招牌的事务所来说，没有谁是无法取代的。
嗯哼
哼哼，那就会让你工作几年之后觉得，嗯，那我自己生存，我自己努力工作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哦、嗯，这些可能是当初在加入事务所的时候不会去考虑的。当初在加入事务所就是考虑说，我想做大的案子。
对，那就算有那时候有人这样子跟我讲，我可能会觉得，嗯啊，你不努力看看，你怎么知道？
就没有体验过嘛。
对，
有些事情就是要自己体验过才知道。
对，
所以经历过一阵子之后，发现哎，比较会去问说，那我到底想要什么？
嗯，
那你那时候在问自己这个过程中，你有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吗？
这其实是一段蛮长也蛮辛苦的自我对话的过程。
嗯，
就是在大事务所里面，当然工作蛮辛苦的，但是辛苦的同时，你要去想你自己想要什么。
嗯，
的这个过程。那刚刚 Barry 提到我去念博士班，其实也是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的一个尝试。
哦，
嗯，那怀疑那时候有一个鼓励小律师去接案引案的一个奖励制度。
哦，去接案的奖励制度。
对，那当然你在里面你想的不会是去接个人案嘛，因为那对于你自己 对于事务所来说的帮助是很有限的，
而且可能也付不起就是大所的费用这样。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是，嗯，那如果要开拓业务的话，对于年轻律师来说有什么比较有效的、
嗯、
有什么可能性。那我那时候也并没有想要去参加什么福伦社、狮子会、青商会这种很多个人的律师会去参加的组织、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没钱，那时候对，因为参加那个都是常常要付会费之外，你可能要常常聚餐
啊
等等的，那个成本对我来说是蛮高的。
是，
那我觉得对于小律师来说，我想要拓展业务的方式不是借由这种人脉的方式，而是希望建立起你比较特殊的专业。
哦，
那建立特殊的专业的方式无非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投稿，
对，
你自己研究之后去投稿一些法学期刊，让别人看到说，哎、欸，郭荣彦律师对于法律科技这块很厉害、欸、那这个别人都不会，这只有郭荣彦律师会。
可是
比如说这样，
可是投稿法学期刊会看的人也只有法律人啊，一般人也不可能去看的。
我觉得受众他就是会看到，比如说我在海运产业嘛，那如果说我们海运产业有发生什么样的案件，我们自己公司有什么样的案件需要的话、
哦、
那无论那个我需要的文献是在法学期刊上，还是它是投稿在自由时报、联合报，
不管什么载体，总之这个领域的人就是会去看到，
只要他能被我搜寻到，我就会去看、
哦、
我就会可能就会了解到说，哎、欸，有一个这样子的律师，他写了这样的文章好像蛮有道理的、
哦、
那我们有这个案子，我是不是可以找他试试看。
哦，也就是说这个需求，然后有这个需求的人，不管你的文章是刊登在哪里，他都可以找到你，只要你曾经发过这样够专业的文章这样子。
我相信是这样啊，那至少也是一个尝试嘛。
Oh, okay. 嗯，
因为毕竟写的人你没办法控制谁能看到。
对，
但我能控制的就是你尽量去写，你尽量去发表曝光，那也许有一天就会被人家看到。
哦、oh, ， 了解了解。那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就是因为你博士班是念运输相关的嘛？
对
对，航运管理。那当初怎么会选这个领域？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多律师会选特别的领域，比如说工程啊，比如说制裁啊等等的。那航运管理是当初你怎么会有这个契机去选这个领域的？
哦，我那时候其实有三个可能的选项，一个是财经，因为这也取决于有哪些学校嘛，有哪些学校有开哪些领域。
所以你是以博士班的这个角度去思考你要往哪一个领域切入吗？
对，因为我想说那时候都念了两个硕班了，要念就念个
博班
这样来申请看看，尝试看看。那时候有在考虑的一个是工程，那个台大有一个什么营建管理的研究所，也有蛮多人去念那个。
是，
那云林科大有一个财经法律研究所。
哦，云科大有财经。
对，那时候我有看的是这个。那再来就是海洋大学的航运管理。
为什么是这三个？
因为我不想要再念法律本科。我就是挑一个非法律本科，因为
非法律本科的博士班也是非常多啊。
但是法律人能念的没有那么多，
真的。
比如说理工科的
啊，对啊，技术相关的，
对，机械、理工。
刚刚杨哲伟律师他最近在念医疗博士，医学博士。
哦，北医那个是吗？还是
阳明的？
哦，对，阳明也有。
对对对，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医疗，一方面是因为理工方面的是我们的门槛，比如说他要考微积分什么的，那我就直接不用玩了。那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的。那医疗我以前没有学过任何相关的，所以如果入学的时候他考，即便是再简单的医疗，我就大概都是零分。对，所以那时候才没有考虑到这些。是基于一个有哪些非法律领域是我能够有念完一些书之后觉得有可能性去考的。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那时候在选择
锁定了这三个这样子。
对，
那最后怎么决定是往 海大航运
工程呢？是因为我要考的那一年我已经错过报名的时间然后云科大呢也想了想，离台北太远了，总不可能每周这样台北云林跑，然后有上课就下去，上完课回台北，这样有点太不切实际。而且我又在事务所上班。
是，
对啊，然后看来看去就还是基隆，离台北也算有点距离，但不会太远。然后那个学校啊或这个领域啊都还不错，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吧。那时候也是承接着刚刚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在法律领域以外我学习了另外一个产业航运业，那如果未来我能够在这里面有所研究发表一些东西，那会不会对于海运业的公司来说我会变得比较特别？
所以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就是往海运业未来这一块发展，但是从接业务的这一块。
对，没错
啊。因为航运业其实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嘛，
对，
大客户、
就是
长荣啊、阳明啊，
那时候是确实是这样子想，就是觉得说我作为一个律师，我能够打进怎样的产业，让对方了解说，我不是因为我是认识谁人脉的关系，而是这个律师专业确实是不错的，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被别人认识。
了解，因为海事其实像陈水扁好像以前也是打海事的，
哎，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父亲也是从事相关工作的。
哦，
对，
之前没有听你说过。
啊，我爸以前是跑船的，然后后来是做那个饮水人。然后据他说，就是这一块的律师其实非常懂这一块律师，或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律师是非常少的。对，所以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机会可以接到，就是切入进去，就有专业就可以切入进去接到案子的。对于这种，
对，
我们可以说竞争比较少的一个领域。
没错，竞争比较少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如刚刚说，我从以前就不是一个很爱念书的学生，所以我会倾向于不要去钻红海
啊，
比如说证交法、什么金融业的法 法尊法务，
已经很多人在里面了，
对，已经超
多
人
在
里面了，而且有可能都是好学校的好学生里面。
你也是好学校，你要这样子。
我是好学校里面不爱念书的学生，
但是也是好学校。
那我就想说，我不要再去跟他们竞争了，我好拼好累这样。
OK，
那就我就能走出，希望能走出自己的路，然后找到一个蓝海这样。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当初就基于这样的原因就开始往航管界，当初是海运、
对，航运管理，
对
对
对, 对，航运管理，航运管理应该主要在处理的就是海运相关的吗？还是它主要是在学习什么样的内容？
海运为主，嗯，那它附带的一些物流、空运、仓储都会有，在我佛班那边都会有相关的课程。
OK，
对，但是它是围绕着海运为主的去学习。
那大部分的同学的组成是哪些背景的、
啊？还蛮多，比较少是就是那叫什么专业博士、职业学生
啊，比较少
是、
欸。
职业学生好像是另外一种，
也就是说，但是纯学生没有工作
的，博士、啊，对对对，比较多都是、啊、要么是同时有在产业里面的，嗯、然后去也是希望。进修自我加值的这种目的、嗯、
可能未来要走主管职的
比较多是这种、嗯啊、有一些是已经在某个领域做到很专业退休了，想要
基于兴趣来了解，
基于兴趣还要再学得更深一点的、
啊、主要就是这种产业内的跟基于兴趣，
对对，海大博班的航运博班，
法律背景的是只有你吗？
对，蛮少的、
哦、对,
对，所以我进去之后很多人会，不管是老师或同学都会想说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他们都是你来干嘛，
我来接案的，刚好都是业界人士，
引台词、就是、
同学都是业界人士，正合我意这样子。
没错，那时候我确实有这样想。
那有接到案子吗？后来
没有，因为我就自己就进到这个产业了，就没有接案需求了、
对啊，那这样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你就直接跳进这个产业，不是只有接案而已。因为听起来当初你的想法是说，那我在事务所继续，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接案，然后也许未来就往合伙人发展，就是感觉你的 career 是这样去规划的嘛？
对，那时候去的期待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突然就自己不只是头洗下去，连身体都跳下去，
连身体一起洗。
对对对对
对，那时候是。我去念博班的时候，其实我大概才在事务所两年左右而已、然后我到了第三年就开始觉得对律师平常的工作有一点点倦怠。
跟念书有关吗？还是单纯就是假设没有念书你也会有一样的心路历程？
应该没有念书可能也会，但念书可能会加剧，因为它会让我的时间分配上更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可能会让我
更忙，
更容易疲惫。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要么回台南，就倦怠的时候，要么回台南，要么换工作。
回台南可能就是自己开一间律师事务所，
对，就从小事务所
local 的
自己做这样。那换工作的话，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定说我要去当 in house， 也有可能是别的事务所，也有可能是。in house 我并没有设限，但我也没有指定说我要去哪边、那也是那时候我当然跟朋友聊了之后，朋友就会谁有机会都会问一下介绍一下、什么的、对，那现在这间公司也是朋友介绍说他刚好跟这间老板聊到天，说他们希望找一位 in house， 那要不要去聊聊看，那我就去聊聊看、他后来聊得还不错，就想了想要不然试试看吧。虽然那时候也是对于in house 一样是未 很多未知，但是就基于一个、反正我现在都倦怠了，要不然
就
试试看吧，
工作了，
对对对，在这样的契机下比较有动力去尝试这种未知，
先有换工作的念头，然后 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就直接顺势就加入
去试试看。
OK， 那加入之后跟你当初预期的，还是你当初没有什么预期？
还是有啊，当然会有觉得说，在面试的时候其实就会 尽量的去了解说，那如果我加入了之后，我的工作比较多会是什么？一定还是会问这样的问题去了解。那以那时候得到的资讯，确实就跟我后面做的并没有差太多。
你当初，你加入的是华虹国际运输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间公司吗？
好，我们公司呢主业是货运承揽，或者说货运代理。那台湾业界蛮多人会称为 forwarder。那这种虽然我们会说我们是海运业，可是跟大家直觉想到的万海、长荣、阳明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船。应该说我们主业来说没有自己的船。
是。
那所以我们并不是船公司。那在美国这种叫做 NVOCC， 就是无船承揽业。我们的做的事情呢，既然说货运承揽，我们做的事情是去找货主，跟他说作为中间的桥梁，因为货主呢往往不会直接去找船公司。你可以想象，假如说我是比如说 Nike， 比如说捷安特，那这种跨国公司它都会有大量的货要在世界往来。
对。
可是他们作为一间生产的公司呢，他们不会直接去找万海、阳明、长荣，或者是还有其他很多间船公司说，那你在几月几号什么时间有没有哪个船班去到哪里，不管是中国、美国、欧洲也好，他们不会自己去做这件事。
为什么
他们
不会自己做啊？
因为他们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第一他们要有一个部门专门做这件事情。
哦，因为很繁琐。
很繁琐，因为有这么多船公司，这么多船班，到底哪一班的价格怎么样，是否符合他们的需求，又是需要一个部门跟这间公司的本业完全无关的养一个部门在做这件事情。那与其做这件事情呢，那他们不如找一个人，有点像房仲一样，就跟他说我要10月10号去美国的，你的价格多少。那个房仲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就会去负责去市场上找，有没有 ABCD 这几间船公司符合你的需求，那价格哪一间比较高，哪间比较低等等的，我们会找好提供他服务。那除此之外呢，他的货一定不可能一开始就在码头嘛，一定是生产好了在工厂在仓库。那我们能做的服务就是我们会联系好拖车卡车到你的仓库，帮你载到码头去，帮你做清关，帮你做报关，然后送出去之后，你到了那边货到了，他有个收货人嘛，那收货人也一定不是人在码头，一样是在他的仓库，在他的工厂，那我们那边也会有人帮你收了货之后，帮你在那边报关出去，再送到那个人的指定地点，我们叫做 door to door。就从你家到对方家，
整套的这样子。
对，所以它是除了船以外，我们没有船，可是你的前后都是需要有人服务的，所以我们主业是做这一块。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就是包含租船的费用都包含在你们的服务费里面，这样子。所以对客户来说，他只要找你们，然后基本上就可以把货运到。那中间你要怎么弄，他不管。
对，
然后你们就是。再会去找船公司或者是找陆运公司来合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卖给客户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那以这样的业务内容，那像你担任法务长，那会处理到哪些业务呢？
第一，海商本身的可能会有，但是海商并不会常常有，因为现在海商往往搭配很多保险的情况下，很多海商争议都能被保险所取代。
OK，
因为大家海商法可能那时候念到什么共同海损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如果
打捞什么的又
对，但是这件事情当它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有买货物保险也好，或者是提单责任保险也好，这些都是直接转嫁到保险公司的成本上。
所以现在其实 不太会进法院了，
比较少。当然会有，但是比如说那些货物是没有买保险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要自己跳进去处理。
OK，
但如果没有有保险，那当然 这一切很大程度的会被减少降低。那除了 海上本身就是海上运送会涉及到的法律争议以外，还蛮常会有涉外的民事纠纷。
嗯，
比如说跟国外客户的一些收款欠款啊，尤其前两三年，尤其疫情那时候，货运在海运在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时候的货运是运价是很高的。
嗯，
所以如果有大量往来、长期往来的客户，有可能双方的我们说 AR 就是应收账款，有可能会蛮高额的。
嗯，
那这时候如果客户那边遇到生意上的状况，就有可能产生
迟延，
然后你必须要跟他求偿。那这些事情如果在台湾，当然是一件非常单纯很简单的法律事情嘛，就是求偿，你有单据我就帮你提告。可是当这件事情变成跨国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麻烦，因为诉讼费用会是一个你就因此必须要严格就是认真看待诉讼费用这件事情。
你说在台湾不用认真看待吗？
因为在台湾的律师坦白说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律师费相较于整个亚洲或世界来说不算高的。
嗯，
你可能只要估个十来万，也标的高一点顶多30万好不好，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可控的风险。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到美国球场，你算一算律师费要$100,000对吧，那这是完全不同的考量了。就是你是否要去做这件事，你如何去做这件事，能不能评估不同的求偿方式，就变成是你必须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去找不同的律师开会等等的，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律师费很贵的原因。
对。
嗯，
那除了刚刚说的海上案件、涉外案件，还有因为我们公司会算是在台湾规模比较大的 forwarder 了，所以我们有做上下某程度的上下游的
整合。
我们有自己的船，那我们虽然我们主业上只有一艘船，而且并不像那个刚说的货运三雄那样，他们有很大的货轮在全世界跑。那我们有一艘船在跑两岸，那所以我们有往上游整合到一部分的船公司那边。那下游呢，我们有去整合卡车公司，我们有自己的卡车公司车队，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仓储，有我们有在台北港也有跟别人合作伙伴投资那个叫做仓库，然后是一个保税仓，所以就是从只要从台北港进来的，我们可以算是一条龙服务啦，就是你能够让最快的做清关跟货运到运送的做，就是我们可以服务客户服务的更到位更快速。
嗯，
所以会有一些投资案件要去拟约跟谈好双方的条件。那有时候你如果要投资的对象是一间公司的话，那当然就是并购嘛，要滴滴等等的。哎，这都是要注意的事情。
OK， 就是公司就是除了单纯的货运业务以外，其实公司开始也垂直整合相关的业务，也都会过到法务这边来。
对对，会。
那有会处理到法律以外的业务吗？
法律以外的业务就比较少了。
嗯，
在公司作为一个 in house 的部门，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横向的联系，比如说跟财务。那在我们公司有关税务的部分不会，虽然税有税法啦，
对 对, 對，
那但是税务的部分在我们公司还是属于财务那部分，跟会找外聘的会计师在联系。
嗯，
那所以如果比如说投资案件好了，那我们同时要知道契约要怎么拟，那金流要怎么给付，如何给付，那同时会有税务的问题哦等等的，那我们就可能会同时要跟业务部门确认好联系好他们的需求，他们谈的过程，以及财务部门他们的税务上的评估怎么样哦，所以还是会多少会接触到一些跟法律不直接相关的。
了解了解了解。
嗯，但是这种就没那么多，比较少一点。
嗯，那在 in-house 的这个法务长这个角色跟当初在事务所你觉得有什么样比较大的差异啊？
嗯，我觉得这个差异算是我目前还算蛮喜欢的差异，就是在事务所呢，你要一心多用。 因为你不会一个律师，你不会身上只有一个案子，
对，对，
你可能身上有好多个案子，那那些案子都是彻底独立无关的案子嘛，大部分来说，因为不同当事人，不同案由，那你可能写诉状，你一下子要跳民事，一下子跳刑事，然后反正不同的案子，你就是要分另外一颗独立的心去处理。可是，在 in house 呢，你要想的一件唯一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那间公司
啊。
那虽然一间公司同时可能会有不同的案子，可是你的想法的一致性是一致的。你我只要为这间公司的利益做考虑，
嗯，
那怎样做是合法的，提供建议；怎样做是不行的，提供建议。
也就是你只有一个客户，
我只有一个客户。那有点像是我是这间公司的家庭医生
啊，
我不一定全部的事情我都自己做。当然，我们也除了有了 in house lawyer 之外，还是会委外，还是会找外面的律师。
嗯嗯嗯。
可是有点像是家庭医生一样，我会去做那个判断，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处理，那就自己处理掉。那哪些事情，哎，涉及到怎样的专业哦，我们找怎样专业领域的律师好了。那我去给老板这样的建议，老板同意了，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最大的差异是我有那个职责或者是权限也好，去判断说事情处理的方向，
对，
跟处理的方式，以及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不需要一心多用，
嗯，
我只要一心的对你唯一的这个客户考虑就可以了。
嗯，
那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太擅长分心，不太擅长同时做不同的事情，我可能会不同事情都做得不太好。那所以转成 in house 之后呢，会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比较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虽然你一样是上下班，一样是这个 routine， 可是你的中间的过程，你能够更专注在每一件事情上。
嗯，
对，这对我来说是还蛮好的一个差异点。
嗯。那蛮有趣的切入点，就是变成说，哎，就是单纯为一个客户着想，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他去考量。
对
，OK， 那就目前在就是你从哎你加入华鸿到现在大概
三年多，
你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大的你觉得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目前觉得比较棘手的有两个案子，那。其实都是涉外案件，因为我以前没有留学过。对于其中一个涉外案件就是在美国，那这个就是要在美国跟客户求偿的案子。
哦，
那就像刚说的，求偿本身也许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可是
当律师费很贵的时候，
第一是律师费，第二美国又有不同州的问题
啊，
比如说那个客户有也是集团式经营，下面有三间公司，一间在佛罗里达，一间在加州，一间在纽约的话，假设，那你要怎么跟他求偿？如果你要分三个地方求偿，那刚刚说的律师费又要再更可观喽。所以又可那又要就跟美国律师咨询说，那有没有可能在联邦法院起诉？因为联邦法院起诉的话，你有可能就是
就好了，
对，你就一件案子告他们三个。就是可能的，就是这我对美国法我一样是不懂啦，我说的只是我们之前在跟美国律师交流的情况下一些可能性，反正你就要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那他刚讲这个是否可行，你也要确认说他讲归讲，如果你提了之后被驳回，那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你办事不利的过程。对，那这也是一个你在事务所的时候败诉就败诉，你有时候你只要跟客户交代好说，那胜诉败诉并不是一个
可控的，
我律师完全可控的事情。那我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独立的律师，那我尽力帮你打了，那胜诉败诉不完全是我控制的，你可以无愧于自己啊，你也不用觉得不会觉得说啊我事情没办好。但是在企业里面蛮多都是结果导向的，那老板可能也没有那么知道法律，所以他也不那么知道说你是不是尽心尽力办完了之后还败诉，他只看得到
结果。
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说可以在联邦法院起诉，不是说可以一次告三个吗？怎么这样子还是被驳回？他只看到的也许就是一个结果。 那所以作为一个法务，你要更确定的就是在前面的联系过程啊，讨论的过程啊，都要更加的谨慎、嗯、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很结果导向的企业体，更结果导向的企业文化、
嗯、
所以在涉外案件上，这是我觉得蛮有挑战性的、
嗯、
那确实也是很辛苦。另外一个是在中国，一样是要求偿的案子、
嗯、
那中国又不止一个案子，是就是一个是、跟员工之间的这种比较不好讲太多，就是跟员工之间的一些也是要诉讼，那也是要求偿。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有跟别人有原本有合资企业、
嗯、
那所以会有一些在股权上面的争议的话，那这都是在中国那边走到一个即将面要诉讼的程序。
嗯，
对，那这个都是在台湾发生的话不会特别复杂，可是当它变成一个涉外事件的时候都蛮难处理的，因为你可能要跟中国律师讨论，然后跟中国律师讨论完，有时候我也很难绝对的去判断说他说的是对或错、
哦、
那这部分就会有我的能力上的限制在就是我也是觉得说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学习的，就是我们还是常常在遇到我能力上就是还不够的地方。
是是是。那当 in-house 然后法务长到现在，你觉得整体来说你的想感受或想法是怎么样？还有因为也差不多三年了，当初当律师也差不多三年了，换工作
差不多
在环银待了四年，那现在三年多， 你现在对于这个 career 的想法是怎么样？
以整体来说我会很感谢那时候这间公司的老板给我现在的机会、
嗯、
整体来说、
嗯、
因为一方面他让我从前一份工作的那时候也算是蛮低潮的状态出来，然后这三年来我没有后悔过觉得说啊那时候好像做继续做律师比较好、
嗯、
我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觉得 in-house 让我的工作上更有自主性，那更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这个职涯选择至少到目前为止来说都是让我觉得往正向在发展。那回头想的话，我会觉得以年轻律师来说最让你无法踏出那一步的其实就是对于 未知的恐惧
啊，因为对这个领域对这个产业对 in-house 其实都不了解，
会有大量的不确定性。那就算要当 in-house 我们能比较知道的常常也都是金融机构的法律法准，这是我们很多朋友会去做的事情，所以
那为什么对律所反而比较不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听的很多，然后身边很多人在那边吗？
应该是因为大家的朋友啊学长姐啊什么的在事务所的一定比在in-house 的多嘛，那你能够问到的其他人的意见相对来说会比较多、
哦、
因为、我们去律训啊什么的毕竟的就是你无可避免的那些过程当中肯定是大家会去事务所比较多、以目前来说，所以你相对的你对于未知的恐惧会比较小，但是企业因为企业就是百百种嘛，不同产业就是有不同产业的公司，有那间公司的
文
化、等等的
工作内容都不一样。
对，所以你要进入之前你要踏入那间很未知的公司
还是会
那件事情本身就会筛掉蛮多人、但不代表说你走进去之后那间公司是不好的，可能就是你未知把你挡在外面。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你是蛮欢迎大家加入这个领域这个产业的。
对，我自从当 in-house 之后就像 Barry 刚讲过，我们有在工会的场合也有认识嘛，所以有时候会跟一些其他法律人有交流的机会，所以我很常讲的是我觉得律师呢去当 in-house 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依然是一个蓝海、
现在依然是一个蓝海，
我觉得是蓝海，因为那个未知挡掉太多人了、
OK
让很多明明 很有能力的好律师，把自己不要说困在，就是把自己的职涯期待还是都放在事务所里面，
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这样子。
对，
现在工会不是北律不是有一个企业律师
机构律师委员会，
机构律师委员会其实会分享蛮多跟机构律师相关的议题的，包括怎么找黑 hunter 这样。
是，他们会试着让法律人或者是外界了解说机构律师的可能性在做什么
啊。那如果因为以前工会的态度好像就是只有事务所律师才叫律师嘛，机构律师其实基本上连工会都可以不用加。
对啊，没错。所以但是这是对于机构律师的了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说要我比如说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就直接到企业当 in-house 的话，我觉得这就是职涯选择的问题，没有说不好，可是我可能还是会先去事务所磨练一下，因为事务所你接触到的会是最低线的，比如说书状怎么写，开庭怎么开，
执行面的东西。
对，而且你不是自己从零摸索，而是你前面会有前辈一定是有指导的律师教你说书状怎么写比较好，开庭怎么开，你的仪容你的什么的，你会有一个基本培养成一个律师该有的样子的学习过程。那有了这样的学习过程之后再去企业当 in-house， 我觉得会是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过程。当然不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直接去企业的那个过程啊，那我只能从我的经验去说有这样的过程，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他知道你是律师，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要来学习的律师，
他就是要你来打仗的。
对，他就是你就是要一个是集战力的律师，你说你是律师，我把你当成一个律师，用你觉得你开的待遇来聘你，那我希望你的就是你来是一个律师 ready 的状态，而不是说哦，我要进来之后跟大家多学习，然后努力成为一个他们可能从企业的角度不会
这样，
希望不会这样子期待你。但是你在事务所里面他们会说哦，你是一个资浅的律师那你有学习的空间，你可以去改善什么的，那所以那个过程会比较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多需要撞墙的时候。
了解。
对，那如但是如果你从毕业就直接去，我相信也没有不行，因为我也有同学是
一毕业就进 in-house，
就对，那他到现在也做得很好啊，不管是待遇啊职位啊什么的都不会比我差，就是他我有的同学是有律师执照，有的律师同学是没有律师执照，那他们的发展就是各有不要说好坏，就是各有每个人有自己走的路，那也没有说一定说怎么做走比较好。那我自己走的过程我觉得经历过事务所的经验然后再到 in-house 会让我对于一个律师该做的事情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掌握。
就是变成律师可以碰到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可以接触到每一个环节的一个职涯规划。那就要进 in-house 这个领域的律师你觉得有照是必要的吗？虽然我当然知道就是有一些可能有很多 case 就是不管有没有照都可以发展的很好，但是我们一个 overall 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会有差吗？
我觉得蛮现实的考量是还是会有差，
还是会有差。
因为就如刚刚说的企业端他们你要想象成他们，我们平常如果跟法律人接触我们会可以期待说彼此对于法律都有不管是法律专业或者是法律产业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企业端就好像事务所在跟客户接触一样，他们不见得是懂法律的，他们可能位阶很高，
对，
收入很高，
对，
但他们不懂法律，
对，
不懂法律专业以外也不懂法律产业。那所以你要说服他说哎，我虽然没有考上律师可是我能力没有问题哦，
沟通成本就高了，
那个沟通成本会比较高，那你有个证照对于他们的信任来说是肯定是有差的，
在一个基础上就
对，我觉得肯定是有差的。对，
还是比一个大学法律学位多了一个东西，
对，
在国家在保证你的专业这样子。
所以有照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会有差。 那有甚至有些职缺在开的时候就会就直接设这样的限制，
是尤其是可能前手或者是主管本身就有照的话，他可能更 prefer 这样子，
是对。
那关于有兴趣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法律人，刚刚有提到一些嘛，比如说要先进事务所还是可以直接进来，然后或者是有没有照这一块，那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法律人做参考的？
我会小小的从个人经验给的建议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太多。那世界肯定是很大的，那我们能够探索的其实都是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我们在这小部分又再给自己设限，说我以前大学念的是什么，那如果跳出这个我是不是就不懂啊？我不懂我就不敢去，的话会给自己设限的范围窄到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其实踏出了那一步的话，你会看到不同的职涯面向，你会看到不同的人，那你总是要踏出那一步，你才会知道说你的这个决定是好的或不好的。有的人的个性也许适合踏出那一步，也许不适合，可是你不踏出去你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我不敢说每个人勇敢踏出那一步之后都会觉得确实当 in-house 比当事务所好，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就是很适合当律师，
是。
那但是你如果能够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不一定说你直接要换职业啦，但是从跟别人交流了解这个工作内容等等的，给自己更多可能性的话，也许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也说不定。
好，那最后因为我们听众大部分还是法律人，有些年轻法律人为主，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这个一个心得？
要说心得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好好的探索自己的兴趣。因为刚刚讲的一切其实都是你先了解自己，比如说我了解自己说我做律师我觉得有一点疲倦，那也许就是我没有那么适合在事务所里面当律师，所以我才会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在那个过程其实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的，因为在很多时候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不会很快的得到结论，你问自己说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这个大哉问啊，有时候是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要一次一次的问自己，一次一次的没有答案，那直到某天你可能就突然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
那你现在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相较于几年前肯定有更清楚。那我那时候思考的方式是，你要去想象一个十年后的廖坤安长什么样子。我希望十年后的廖坤安长什么样子的话，我就比较有想法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是是是，
如果你对于
我面试会问这问题，
会问这问题
你十年后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那代表应该是也是我几年前在某一次听过类似的前辈分享之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是很空泛的去想我到底要什么，
想不出个，
会想不出来，
因为太抽象太空 的问题。
但如果你去想你希望你十年后长什么样子，那你就会有个想象了，到底那个人是有钱还是
有
地位，
有权，
对，没错，就是
有专业，
你会慢慢的知道说哪件事情对你来说是
重要的
、那你接下来的路就比较好安排了。就是说你总是要好，你想要钱，那你就会知道怎么走才是往前走的路。
如果想的结论是我都想要
也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如果可以都要
的
话，
那就真的要很努力啊，
没
错，才有办法都要这样子。
对对对，人家24小时你可能要当36小时来用。
对对对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然后今天非常感谢阿 Ken。
好，谢谢 Barry 邀请
感谢阿 Ken 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st Note 提供 ，Lost Note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